他不善于打巷战，
嗯，
游击战，
嗯，
而在我看来，新媒体其实是巷战，是游击战。把每一个编导 IP 化，把每一个这个记者 IP 化，把每一个主编们，
对，
每一个制片人 IP 化。
我觉得他们是就是成于政策也死于政策。
就电视盒子是不允许随便发展的，
嗯，
那个盒子里边是不允许装所有的电视台的，这和国外是有区别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十三期节目。接着上期与媒体大 V 欢乐的访谈，我们其实也聊了一些严肃的话题，比如版权，比如技术与内容创新间的关系，和点击率与内容降维的取舍与调和。现在就让我们接着听下半部分。那咱们再说说短视频吧，因为现在大家好像都不怎么看 长节目啊什么，短视频真的是一统江湖了吗？它后面有什么数字啊什么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短视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抖音和快手是苹果商店里面下载排名前两的这个 APP。
对，
这个是特别特别厉害。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呢是这俩呢现在已经在中国的基层或者三四线四五线城市的小镇青年已经基本全都拿下。这个在前些年呢是社交媒体，其实就是一个视频类的社交。
对，
然后呢在现在已经打到海外去了，就是抖音的这个海外版呢什么的也都下载量特别高。
也对，确实是这样。
我不知道在英国怎么样，但是反正在国外也很厉害，然后还有国外还有也有一些仿制出来的一些，但是也是玩不过，因为玩这种东西中国还是很厉害的。
对，
然后呢在前些年的时候，其实短视频已经出现了它的这个爆发式的这种领先的这个优势，尤其是你看很多就是国内还有很多这个著名的风投人，他们成立了各种专门做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些平台也罢，还是内容提供也罢，都在做。比如说基于微博的这种，这个微博是国内这么大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媒体嘛，
对
不对？社交平台，然后它里边基于它的这种秒拍呀等等这些短视频都活得很好。
是的。
然后呢像这个黎瑞刚的华人文化，他们就做了一个黎视频的一个短视频项目，这个现在也活得很好，就是基本上你看到国内的一般社会新闻呢，娱乐新闻什么的，这你总能看到左上角有一个黎视频的，对对对对，他们是一个内容提供商，这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内容提供商。然后呢就变成了后来的这个今日头条，他们用他们的技术来做的抖音
优选。
然后呢
嗯，
现在据我们这个在一线调研的一些那个研究者们啊，他们这个提供的一些数据呢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很多的比如说建筑工人外出打工者，他是有可能一晚上刷七八个小时这个抖音和快手的。
天哪，七八个小时，那
你想不到，他就躺在那个床上，他就躺在那床上就这么刷，然后呢看谁他觉得谁他唱的歌比较好，跳的舞比较好，然后模样比较好什么的，
打赏，
他就给打个赏，打个赏，可能他没有多少钱，打个一块钱两块钱什么的这种，但是他乐在其中啊，因为你想想，他原来法见到这些这样的，就是和他能互动的，他可能打个赏，人家那个媒体就跟他说谢谢哥哥什么的这种，然后就是他明天可能还会来，明天晚上还会来，尤其是当他打开这个 app 的时候，他明天他不来，那个自动推送也会推送他到那个房间里。
对对对，
这就技术带来的革新。所以如果你和我同时来刷抖音和快手这种短视频的话呢，咱俩看的那个界面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对。
对，我看的可能会更庸俗一点，就是它自动推的那个就不一样，你知道吧？
对。
就是我往下，你手不是往上刷吗？你只要一刷，它下一个视频不就出来了吗？
就推荐。
你再刷下一个视频就出来了，你再刷一个，它会智能推算说你看了多长时间。你看了多长时间，我大概知道你对哪一类的，比如说你对做饭类的感兴趣，那下一个你再一刷就是做饭，你对做川菜的感兴趣，你再一刷就是一个川菜，这样的话你永远在你喜欢的那个里边，然后他给你不断的让你强化你喜欢的那个东西，
对，是，
知道吧，他就上瘾了，
对，
这人就上瘾了，
对，他就头条推送新闻也是这样，对
对，所以短视频其实是两类，一类呢是资讯类的、新闻类的，什么这种传播类的，单向传播类的，你知道吧？就是比如说，黎视频其实是单向传播类的，那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短视频，也是单向传播的，只不过你在底下可能有你评论什么玩意儿那是可以的，
对，
你转发是可以的，
对，
但是实时的互动的这个现在是特别厉害的，
嗯，
尤其是整个东北现在基本上都是以此为生，就是这东北人都是赵本山嘛，
对，
就是每个人都能说两句好玩的话。然后每个人都能歌善舞，这是这类短视频里面最受欢迎的这种东西。
但国内现在不也关了很多视频，就什么直播平台啊，或者是这样的，就是说
也，对对对对，直播平台是有一些，对，这里边你就可想而知，这里边是会藏污纳垢的，
对
对
对对，
就是你想想一个年轻的一个一个的这个各个工地上的，然后晚上那
血气方刚的
建筑
工
人，
建筑
工人那小孩，他然后晚上他看这个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在里面。
对，
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是我是接受应该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只不过你应该把它分类。比如说，
对，
比如说前一段在，对对对，比如说在前一段在美国就有一些家长然后起诉了这个应该是国内的某一个，我不记得是抖音还是快手了，
抖音，
就
是
他他的海外版，
对，
海外版，
对，
然后。对对，他没有提醒对这个孩子们说这个是不是对对对
对
是分级的，
对，对，
所以他们那些家长就提起了这种诉讼，
嗯，
所以我认为说成人应该看成人的东西，
对，
或者成人看成人的东西是无罪的，但是这应该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
正确的分级制度，对
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现在呢，现在在国内呢，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这些东西是不存在，不允许存在的。当然它不允许存在的话它就不应该存在啊，不应该存在的话，如果你存在了的话，那当然就应该被清理了，
嗯，
所以很多直播平台就因此被清理了，但是抖音和快手这样的平台仍然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平台，
嗯，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带来的一个思考，这些年其实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从微博时代其实都面临这样一个思考，就是当我们开始互联网传播的时候，互联网，我们都说互联网打开了我们的世界，对不对，互联网能让我们听到更多的声音，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事物，能让我们，对不对，打开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视野。但是现在的这种，就尤其是如果这些年轻人他其实接触别的这种机会特别特别少的话，他每天比如说花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都在这上面的话，尤其是包括智能推送啊，包括微博也是一样，你关注的大 V 那几个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大 V，
嗯，就是那个，
所以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你只关心我那一派，这样的话呢，其实会强化你的那个原来的观点的那个认同。
对，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很多。对，就是说原来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反而接触面更广；有了选择以后，你是自我限制的，反而是
对，尤其是
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对，所以
尤其是智能推送这种，就是你是一个左派，他给你推的
全是
左派；你要是右派的，全都给你推右派，你内心会觉得。比如说原来我是右派的时候，我觉得挺孤独的，因为我身边全是左派。
对，
我要是原来是左派的时候，我也挺孤独，我在一个群里边居然大家都是右派，但是现在我在这个
找到组织了，
这个媒体社交媒体里边，我就发现哇塞，我这认同，我们的朋友这么多呀，所以我会强化我是左派或者是我是右派的那个认知。
对，
这个还不光是那个政治立场的问题，
是的，
就是你的所有的认知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它某种程度上其实限制了你的思维。
对，
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在那儿打工，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一个打工的孩子，一个建筑工人，如果我们从更理想的方式说他，哎呀，他应该上进呢，应该学习啊，应该打球啊，应该锻炼身体啊，应该怎么这整个，然后人是有上进心的，到最后出来创业了，然后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到最后成功了，是改变了家庭生活等等这样的。但是如果他只是关注的，比如说就是东北一个小姑娘唱歌，然后呢他一刷东北另外一个小姑娘唱歌，
对，推送的，
然后再一刷又换了一个小姑娘唱歌，所以他永远会沉迷在这个小姑娘唱歌里，或者换成小伙子唱歌，反正就是那一套。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外面的，他就不可能有那样我们希望的那种所谓的健康的成长啊。当然不是一定要那样成长啊，但是呢，他会被限制，
是的，
这是我所担心的，就是说年轻人他的生活被限制了。
对，而且是自我选择的限制，
对，
并不是外力
的，成长也被限制，
对，是的，
对对。但是呢，一些理性的人，我跟一些所谓理性的人啊，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说呢，就真的有一个理性到那种程度的人，我跟你说，挺可怕的。
嗯，
他说这个推送是你可以训练，就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如果你希望自己能够视野更开阔，
对，
我能学得更多东西，我能怎么样怎么样，你是可以训练那个，即使是在比如说像我们觉得。像今日头条啊，像这样的，它比严肃的新闻要稍微低一点的那种娱乐新闻什么乱七八糟，它给你推送的东西都有点太八卦呀，
对，
甚至真假难辨的。
你可以选择说我不感兴趣，
但是你可以选，对，你可以选一些严肃，这样它下一次就给你推送的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是是，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训，但是当然这样的人太少，怎么可能呢？你想想，
对，而且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关键是，对我，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其实我们也很难怪罪这种智能算法啊等等这种大数据啊什么的，因为推送给你的是你自己选的， 虽然它是智能算法算出来的，但是其实是你自己选的，你知道吗？
但就像你说的，就是说没有多少人能够理智的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而想出自己的对策，
对，
这确实是很糟糕的问题。 对,
对, 对，
我也想过很久这个问题，我说这样是不行，所以我现在其实更倾向于随便开一个收音机随便听节目，反而更那个就是其实因为这个选择迫使我回到了传统媒体，就是说我不想选择，我就是想广泛的无目的的听，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循环。
这是一个传统的深度传统的媒体人的就是中毒症的患者的选择，就你这种，就比如说我身边有好多重度阅读爱好者，
嗯，
他们的选择就是他们也听一些音频呢、啊、也看一些短视频呢、啊、什么什么，但是他们很快就疲劳了，
对，
他就喜欢看那个上万字的那种调查报告，那种调查那种就普利策奖的那种，
有深度的，
知道吗？
对
对对，然后他因为他是一个深度的重症患者，但是绝大多数人呢其实不是，觉得尤其是中国人，绝大多数呢他原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浅层次阅读爱好者，
对，
自己是一个比较庸俗的那种短的信息、嗯、碎片化信息的就是
接受者，
因为原来没有，
嗯，
所以原来可能他装模作样的看看报纸，原来装模作样的看看这个长新闻，原来装模作样的看看什么长的那个听那个长的调查的广播，
嗯，
因为那广播传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当今天他有了选择权的时候，他选的是内心的那个比较低级的那个，
暴露本心了，
就是说最愉快的东西，对
对
对，暴露了。他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愿意看长文章，根本不愿意听长的那些东西，根本不愿意看那严肃的那些东西，自己就喜欢这些短的、碎片化的、有意思的、八卦的这些东西。你只要两分钟给我讲清楚就行了，我不想听，我不想看半个小时，你两分钟告诉我一个结论就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居然是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你知道吗？这太不符合中国的受众心理了，你知道吧？如果我给你提建议的话，你这个节目应该是剪成10分钟左右，你哪怕做1、2、3、4、5，我告诉你音频的这个规律啊，音频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就当他看到一个两位数的时长的时候，
他
内心是
抗拒的，
他稍微有点纠结，对，稍微有点纠结，尤其是超过15，对他来说是有点纠结的。而你要是超过45分钟，这在中国是一堂课的时间。
是
啊，你超过45分钟，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头疼的事情，你知道吧？他想想，这我得听45分钟一堂课呀，我得花这么长时间来听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把它裁成这比如说50分钟啊，你把它裁成5个10分钟，往往他也能听下来。就是只要你自动续播，你知道吗？只要你自动续播，
嗯，对，
就
是但是这个喜马拉雅你可以看后台的它的完播率啊什么的、
嗯、
就是说确实就像你说的、
嗯、
前10分钟跳出率很高，但是一般只要你内容好后面它就能一直就中间就不跳出了，一直到最后。所以就是说你唤不醒装睡的人，他不爱听，你怎么弄都不行，他要是真的有这种深度他就能够听下去，这很有意思。
这是两个事儿，你当然你对内容很自信啊、嗯、这个我相信啊，我也很赞赏。但是呢这个酒香还是怕巷子深，
对，
还是怕巷子深，对
对
对，
就是
为什么可口可乐也要成天做广告啊，也要什么，我们觉得可口可乐还用做广告，麦当劳还用做广告，但他仍然要天天做广告，就是在你技术上仍然是要解决跳出
受众问题。对，
你发现15分钟左右就会有人跳出，那我这节目就不超过15分钟，我就13、14分钟的12、13分钟的时候我就自动结束了这个节目。但是我告诉你呢，是这样的，就是通过我的后台的这个测算呢，
嗯，
你会发现啊，就是在中国这些听广播的这些人，尤其是上班路上、下班路上这些人哈、
嗯，
听这个喜马拉雅或者蜻蜓啊或者什么的这些人，
嗯，
他们往往连续收听的时间其实都挺长的。
是的，
只要你自动续播，你知道吧？
嗯，
就我刚才说，你这50分钟节目，你剪成5个10分钟或者4个12分钟，然后你让他播第一，就是这个招红访谈第一段。
嗯，
然后他听着，他开车呢，他懒得去按那一下停止，你知道吧？
对，他就接着听下去了。
所以他12分钟结束以后，他自然就进入下一个12分钟。
嗯，
他是懒得去干这件，就是人的这种碎片化，其实是因为人懒，你知道吧？他不愿意去按在
对，
他不愿意按停止那一下，你知道吧？
对。
所以呢，你就，而且呢是这样的，而且如果你要精准的，做一个12分钟、1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切割的话呢，其实你在那儿是有一个唤醒的功能的，就是这时候他还没跳出呢，他发现结束了呢，你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一个音乐响起，你有一个片头，有一个什么的，你刺一下，你再说两句话，你说哎呀我们又开始第二段了啊，他就
注意力回来了，
你知道吗？他本来已经困了，
对，
他本来已经困了，你知道吗？但是他又醒了，这个就是无论是以一个长故事，就是电影 编剧啊，还是什么讲一个长的故事啊什么的，他故事手法其实都包括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写那个新闻故事的时候，
对，
普利策奖的那个新闻故事的时候，他怎么讲，他在多少段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吸引人点啊什么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在策略上，我觉得你应该再分析一下啊。当然你这个严肃的节目肯定有严肃的人愿意听，但是我们也得希望那些不太严肃的人能够听，知道吗？
我主要是我这个受众现在非常小，所以这个还没有像你这种大 V 要考虑这个问题呢。
没有，要下沉下沉，一定要下沉。
对对对对，
一定要下沉。高高在上是特别危险的。高高在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包括你提到那个国家级媒体的，他们其实就是高高在上的那个
放
下身段，那个他们是没法放下，他不是说他不想放下，
对对，
是他没法放下，因为他一旦放下了以后，他就没法再提上去
了，
你知道吧？
对对，
他就没法再提上，因为他要时常的要提上去。
对。
他经常要提上去，要在那个时候他要以那种浑厚的那种声音，你知道吧，就新闻联播开场的那种声音，然后这样啊，
对对，那他没办法，他不能昨天是插科打诨，明天就人民大会堂就怎么着了，他就
所以像自媒体的优势呢，就是你打游击战的时候，你个人的这个形象定位，个人的人格化设计是非常容易的，而且你可以不改，你就一直是这样，就喜欢我的人就喜欢我这种风格，
是
吧？我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那你就喜欢听我开玩笑。但是我明天我还开玩笑，后天我还开玩笑，我不会从后天开始突然一下假装正经，你知道吧？
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贯性这样的一个优势。
对，
啊，
对。那比如说，我们知道某一类这个东北小孩插科打诨是最受欢迎，但跟你们品牌调性根本不符，那你怎么办呢？你们还是说，其实就是说，并不是，
这是一个比较纠结的，
对，
这是比较纠结，你只能尽力的。这个下沉，就是降维啊，所谓降维，
对，
就是你比如说，在中国，财经类媒体里面 ，FT 是排在遥远的右上角，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坐标图啊，坐标图，就是叫中国舆论场的这个媒体这个坐标，然后呢，在最左下角这个地方，就是最左下角啊，就是又低端传播又低，然后这是学历也低，年什么这种啊，那可能比如说就是像今日头条啊，什么抖音啊、快手啊等等这种啊，然后呢，中间呢可能比如说新浪新闻、腾讯新闻什么这些啊，就是这正常的这种，然后在遥远的右上角是 FT， 就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中文网，对，那他呢？其实如果说他想获取更多，当然他那个调性是在那儿的也没有错，对吧？因为他有刚性的受众，
对。
但如果他想获得更多的传播力，获得更多的这个读者或者是听众或者是观众的话呢，他就得降维就稍微往下降一点，他不能一下子让自己到左下角去，
对
对吧？这不能变成一个东北小女孩在那儿那个读这个，对对对，唱一下这个 FT， 他不可能。那不可能，他不可能这个把这个通过二人转把这个财经新闻给唱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啊，虽然你唱出来一次的话会好玩一点，挺好玩的，但是这不可能。那他不如比如说抖音和快手里边有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唱点财经新闻，这个调性是贴的，你知道吧？他就是他恶搞财经新闻是可以的，对吧？他仍然处在那个舆论场的那个位置，但是呢，他是可以恶搞财经新闻的。
对。
但是你一个财经新闻的专业媒体是需要有一个信任度的。
对。
你这个信任度不能随便的。他其实面临的和我刚才说的那个，央视啊、人民日报什么其实是
差
不多
的。
对。就你不能降维降得太狠。但是仍然要降维打击就是更多的受众。就是，但是你要有一个度，你要知道这个降维是我转变了一种叙述方式。
对，
比如说我个人，我在财经专业的财经媒体里，我把它就是那些特别难懂的那些专业词啊，特别难懂的那些长的那个报道，一万多字的长的报道，我把它说出来。
对，
我说的其实仍然是这个事儿，我观点是把那个人家不愿意看的那部分人，我们看看能不能吸引他听一下。
对，
提炼一下。它其实转换了一个方式。
对，
但这个方式并没有降到说。我用二人转来表达这个，不是这样。
对，
对对对。然后或者呢，在这里边呢，适度的有一些人格化的表达，就是我这个人很多人会认识。
对，
说哦，他这个对对对。然后呢，有时候我开一句玩笑呢，也不痛不痒的，他能接受。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稍微有一点降维，有一点人格化，有一点让亲民。这样的话会，对对对对，稍微的降，但不可能一下就打到最底层。
所以就是说，虽然纠结，但是还
有。就我走在大街上，有人说啊，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哈，你怎么不认识他呢？ 啊，或者有人说我认识你啊，我见过你啊什么的。
嗯嗯，
我有时候会开玩笑，我说认识我是需要门槛的，就是他其实就是说我们没有指望自己成为一个所有人都
家喻户晓的
一个媒体，无论是自媒体还是一个这个传统媒体，我们没有指望自己成为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嗯，就是说
其实不是门槛的问题，其实不是门槛，而是自己定位的问题。
对，就虽然很纠结，
就是我的定位就是尺寸感，对对，
但是我还有自己的坚持。
对，它就是其实就是分类的嘛，就是分，比如说我们说经济学家，其实它也是分几类，那最高的那一类其实就是经济学家嘛，它就是思想的，它就不实用的那些，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没人读得懂，对吧？它就是它不需要你读得懂，它也不需要大众认可它，它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它，没有无所谓。但是呢，中间有一段呢，就是中间有一波人呢，他是比如说他出政策，他做研究，他出课题什么的，然后呢帮助政府啊，帮助企业啊什么的，这些能有一些用，他的这些经济学的理论能用上，那这些人呢，他相对来说呢，他的受众就多一点，
嗯，
然后呢他能活得稍微好一点，他挣的会比最高的那一层人要多一点，
对，
最高的那些人基本上是靠养着的，政府养着的，或者是这什么养着的，然后最底下有一群人，他们呢其实就不是经济学家，他不是家，他是经济研究者、经济爱好者。
对，
然后他呢拥有更广泛的这粉丝，他能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他能很好玩。然后呢，有很多的人关注，只要你稍微关心一点，你又讲懂那个特别高的那些经济学的原理的话，那你只需要了解这些通俗的这些东西就值得。那这些人其实就是完成这个工作的。所以我现在所在的媒体呢，其实是有点介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就是比较高端，然后呢也希望能够往下沉一点。
对，那贴
我是希望能够稍微我是希望他能稍微触摸一点，就是最底层的，是相对底层的这些人，他们能，我们能解释一下这经济政策啊等等等等。但是坦率的说，真的是你菜市场买菜的那个大爷大妈呀什么的，我就放弃了。
对，是。对，
我就放弃，他不认识我或者没听过我，那就正常了，那太正常了。对，就这样。
要听说过就反而坏事了，跟你自己的对
对定位不符了，那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定错位了呀？
对
对
对，啊啊、
嗯
哦
嗯，
那下面就是咱再谈一下版权吧，因为最近正好这个视觉中国这个事情闹得比较欢腾，对吧？那你觉得现在中国对版权是不是抓得比较紧？那这。他有没有矫枉过正的一些问题呢？还是说你是觉得版权的管理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其实是挺不乐观的，
嗯，
版权的问题挺不乐观。其实这一次，如果你看到这个视觉中国的这个处理的话，你也看到，其实他处理他罚了他30万，罚的不是和版权是没关系的，
对啊，不对啊，他是违规，
不是因为他、
啊、
对，不是侵犯了什么版权，而是他有一些图片是敏感的，
对对，是的，嗯，
对对，所以不是谁侵犯了谁的版权，然后怎么样？那反而是视觉中国自己这种维护了版权的这种公司，
嗯，
其实在中国的这种版权意识的普及上，其实是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作用，
嗯，
只是呢，他的问题说，你说矫枉过正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是矫枉过枉，啊、就是，
嗯。
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用一种到最后，他用了一种不太好的
流氓手段
来维持，对
对
对，来维护自己的这种版权，维护所谓的版权。就是如果你要用一种好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尊重版权这是没有错的，所有人都会认，都会赞同这一点。但是怎么尊重版权，怎么维护版权，怎么来代理那些版权者的这个利益，这个其实是一个有技术手段的，是一个技术考量。
对。
那如果说你对，如果说你把这个打官司作为一种模式，
嗯，这是比较低级的手段。
打官司作为模式本身来说，我认为打官司作为一种模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中国因为就这一两家做这个事情的，然后你还以打官司这种作为商业模式，这个就有点问题，
有点 low，
因为是中国初期，这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
对。
但是其实你想想，在发达国家，其实有很多这个律师啊什么的，这律师事务所或者是各行业的律师，他
就
盼着出事儿，
对，
他就靠你，他就甚至给你扔个名片说你们家，你看看你们家哪儿出事了啊，赶紧找我啊。
对。
他就是靠打官司挣钱的，这个不丢人。但是如果就这一两个律师，他就盼着天下出事儿，然后说我代理你去，就咱就打官司这个挣钱，那这个就是有点问题了。你初期的时候就这个应该有一个责任感，因为在我看来啊，就是说如果你代理版权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情怀，这个情怀会让你一开始的时候就能给中国的版权市场立一个标杆。
嗯，
我不能说这种事儿是违法的，因为你肯定是你侵权了，人家才跟你打官司的嘛，对不
对？
对。 但是如果说你就总是靠这种这种吓唬啊，这种甚至是鼓励别人偷，就那个偷
钓鱼式执法，
对，
先给人家喂点东西，然后再
这个就是你没起一个好头，你知道吧？
对对，
这个是我在法理上我是不认为这是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嗯，
但是在情感上我不太能接受这样的，
嗯，
这个结果，我觉得太可惜了。有点遗憾，不过你知道这么多年版权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对啊对啊，
就是甚至它是中国创新在国际上没有那么强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对对的一个障碍，
对，
就是你版权都保护不了，谁还创新呢？你想想，
是啊，
那你正好有一个来维护版权的这样一个这个团队，然后到最后做成了一个公司，做成一个上市公司，这我们这多好的一件事儿啊！但是你给他
结果走歪了，
你知道吗？有点真是有点遗憾，
嗯，
知道吧？像我所处在这个媒体，我们天天在打官司，
嗯，
我们天天被盗版，
是吗？
然后天天和别人，就是都让人家其他媒体很讨厌，你知道吗？
嗯嗯嗯，
我们成天跟人打，
嗯，
我们一点都不怕别人偷我们的，就是我们不是那种模式，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单个的公司和人打起来太费劲了，就是你怎么弄他换一个公众号他就盗你。换一个公众号就到你，甚至有很多和我们这个名字就相似相同的，他都弄他，对对，然后他就整版，就是他用那个爬虫的那种方式，
嗯嗯，
就只要你一发新闻，他就
他立刻就那个，对
对，然后我们用很多技术手段来屏蔽，来避免这种事儿，然后我们就去就是去打官司，但是这些很多都是单个的个体、个人的自媒体啊什么什么，你一和他打呢，好像你又有点。
不值得，
因为人家又是那个什么了，
对
对,
对，
人家又是觉得，然后人家发一个檄文来和你叫一板，就好像你欺负人家，
嗯嗯，啊，你还替他，替他扩大了知名度，
这就非常非常难，这个非常非常难，
嗯，
我们特别希望有这样的中间的能代理大家来打版权官司的，
嗯，
或者是维护版权利益的，不打官司，
嗯，
我们就维护版权利益，往那一站，你就不敢盗版了，
嗯，
或者我发个公告，你就不敢盗版了，
嗯，
知道吧？然后或者你这个，比如说视觉中国，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我的理想中，比如说我是视觉中国的这个负责人的话，我的理想的样态应该是，我把某一个媒体的新闻媒体的网站放到我视觉中国来说，我代理他了，
嗯，
然后就没有人敢，
你们谁敢动？嗯，对，
对，没有人敢动，这就是真正牛，这就相当于什么工会啊，什么相当于这样的，我罩着他了。但是现在这种真是有点遗憾，说实话，嗯，对，而且以我亲身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事儿以后呢。最近一段时间盗版其实挺猖獗的，
是吗？
对对对，因为这些你不管他手段恶劣也罢还是什么，他起码他起到了那些你不太敢盗版的这样的一个遏制的作用，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他们被罚了，被打，他们现在甚至让自己的网站都已经停更了，都不敢随便那个来打官司，所以那就又嚣张了很多。
对，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常态的正的这样的一个版权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歪的这种方式，
嗯，
当然核心的还是希望能够真正的能够重视版权，能够保护版权，
对，
就是这样，
对，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从这个你回过头看，跟当年中国刚入市的时候，版权保护还是走了很大的，很前进了很多，还是虽然还是有很大空间，
起码现在起码你比如说我的节目片尾是有音乐的，那要是几多年前，我是大概四五年前开始做自媒体的，
对，
就是我当时还在那个传统媒体里边工作，
嗯嗯嗯，
但是我自己私下里做了一个自媒体，
嗯，
那个时候呢，相对来说你的那个什么，你的那个音乐就随便选，
对，
随便选，但是你在平台上播了几天以后，或者是你的粉丝稍微多一点以后，平台就会来找你，
哦，
说我希望你能提供你片尾音乐的版权授权，
嗯，
然后你没有，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平台不愿意担这个责，对，那就导致我哪有人家，我个人那人家是哪个，我每天选一个乱七八糟的不同的音乐，我哪那么多授权呢？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找了一个国外的一个那个就是可以无版权音乐
的
那样的一个库，
对
对对对对，就是一些音乐爱好者，然后呢他们随便弄了一些，反正也没太出名，但是呢里边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挺好听的那个旋律的，
嗯 嗯, 嗯，
然后你随便选
或者挑点古典音乐。
嗯对对对，无版权的话就是对古典音乐也可以，对，反正你大概你知道这个是无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平台，它的意识都在提高，
是的，
它不像原来那样那么嚣张了，
对，
就是起码现在达成了一个共识，说人家东西你不能随便偷，
嗯，对，
这基本上是共识，
现在是遮遮掩掩的，
过去这个意识都没有，
对
对对，过去这个意识都没有，过去会说 那你凭什么？你这新闻你不就是应该大家那个随便转？
对 对，嗯，
对吧？你想想那个今日头条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还和这个众多媒体一起打官司，就众多媒体一起告他，对
对，
一起告他。
嗯，
对，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你就其实都是这样的，不断的磨合，不断的告。所以你看，其实打官司是有好处的，对吧？但是不要光打官司，对吧？
对对，这个流氓手段和这个正常的手段要同时进行。
对，就是你偷人东西是要受到惩罚的。
对，
这个是这是基本的，就是无论视觉中国在它的手段上，在它的这盈利模式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偏颇，但是核心一点是，你肯定是盗用了别人的版权，或者是涉嫌盗用了，
对，
你才会被人家敲诈，
对
不对？
对，
就即使你认为那是敲诈的话，对不对？
嗯。是，哎，那正好就是说到这个内容方面来说，就是说咱们从媒体出来都知道 content is king， 对吧？但是现在中国最开始的新媒体领先都是技术出身，先把这个平台这个 user experience 做得比较好，然后才慢慢往内容上靠。但是从 Netflix 也是这样，但是现在你觉得中国新媒体发展到这个阶段，是不是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内容了，而对技术的这个不是那么最重要的？还是所以说像你这些媒体转型的人，他能够制作新的节目啊什么的，所以现在正是你们用武的大好时机。
我觉得内容呢是永远不过时的，
对，
但是技术呢是可能改变生态，就革命来自于技术。
嗯嗯嗯，
革命绝不会来自于说我明天做了一个特别火的节目就革命了。
嗯，
比如说 Netflix 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拍一个纸牌屋，这不是革命，你是通过大数据来算下一集纸牌屋怎么拍，
嗯，
这是革命，就是技术会带来。比如说今日头条也是一样，今日头条你给人推送新闻，这不是革命，那原来微博啊什么的，那个凤凰财经啊什么，这些人的新浪新闻都给你推送，但是我根据你的喜好来给你
算
出
来。嗯，
我的这个公司绝大多数的人是工程师出身，这是革命，而绝大多数人不是媒体人出身，不是做内容的出身，这是革命。但是呢，你需不需要内容？你最终还是需要内容，因为你总是推来推去的话，你最终还是需要内容。
如果都是垃圾推来推去也没什么长进，对吧？所以还是需要有优质的内容。
但那个像今日头条这种呢，它最初的时候是没准备做内容，它不是没准备做内容，它是没准备在内容上付出很大的这个代价。就是比如说它一开始说我们不需要总编辑，
嗯，
但是现在它有总编辑了，因为它需要把关。
对啊对啊。
对，它一开始是说如果纯从一个技术男的角度来说，理工男的角度来说，他这个说法是对的，
嗯，
就是因为我的这些内容都是通过各个媒体抓取的，然后我只需要，当然刚才咱们谈到版权了，那就是我只需要和各个媒体谈好了，说你们的内容我可以抓取，
对，
对吧？你不让我抓取那就算了，那我就不抓你的了。但是总有一些媒体会让我，当尤其是我的平台做的特别大的时候，
嗯，
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愿意让我抓取，
都来找你。
好 ，OK，
对，
我把所有的媒体都抓取，我把 BBC 的也抓过来，中央电视台也抓过来，华尔街日报的也抓过来，等等的都抓过来以后，然后呢，我用技术推给我的用户。这个时候你想想，我就是一个平台，就纯技术中介，我为什么需要一个总编辑呢？我不需要啊，我就按照你们已经编辑好了，你们 BBC 有总编辑啊，华尔街日报有编辑啊，这个中央电视台有总编辑啊，我就不需要了呀，我只需要有一个大概看看标题什么这样的人，对吧？我就可以直接干，或者排个版这样的。
嗯，
但是我推送的是可以完全用技术来推送的，但现在他开始在增加自己的内容的人，那是因为他必须得在这个内容上有一些把控，而不是肆意的或者是毫无控制的推送，
依赖于第三方。
你想阶段的，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就是说他自己就没有在那种，就是你输送的这个东西完全不是你的，那人家奈飞人家做的那个还是人家自己拍的电视剧，对吧？
对，但我的意思就是，你就像比如说亚马逊，甚至是阿里，他们都开始自己做自己的电影了，
嗯，
自己做自己的节目了。他们是一个有选择的 decision，嗯，还是说是慢慢慢慢，他觉得这个需求不一样了，所以他被推到这个位置？就像脸书，他现在新闻审查也是一步一步，他没有办法，必须得推到了，必须有这些东西。
应该是不得不，
嗯。
就是因为走到了这一步，你必须得在自己的内容上有一些把控，
对，
包括脸书也是一样，你如果就是没有完全可以放任的这样的内容，
嗯，
就包括咱们说如果假定说可以分级的话，
嗯，
这个分级也是有，也需要人来
审核，嗯，
而不是纯粹的是技术来做，尤其是现在这种你各种媒介各种方式，你 一个今日头条，一个什么这个什么网易新闻什么的这种，里边既有视频又有音频又有文字又有各种模式，甚至有动画动漫什么乱七八糟，这个你完全靠机器这个太难了，所以它还是需要人来做，但是人来做这个它不需要每一个都是自己来生产内容，而是它需要一个掌控内容或者是把
关
的这些内容，
嗯，
对，筛选内容，对对，就是纯粹用机器来筛选的话它是不靠谱的。
嗯，所以就是说像你们这种啊，比如说以做财经为擅长，你们现在的技术难也越来越多了，对吧？
对对，因为技术难解决的其实是服务问题，
嗯，
我们要解决是内容提供，当然内容也是服务了，但是它要解决的是你的体验更好
的
问题，
对对，
就体验更好的问题，比如说那经常会有人抱怨说你这个怎么阅读起来打开这么慢啊，阅读起来这么不好啊，你给我推送的怎么那么那个什么不准啊，什么乱七八糟这样的，那就是技术要解决的问题。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两条腿走路。
对对对对，这两个是不能偏颇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那个媒体的革命是什么技术带来，就是技术是带来革命。
对，所以就正好这也是就扣合我最后想问你的这个问题，就是对于媒体未来的预测，当然我们大家都没有水晶球，都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但是 以你在以一个业内人士的看法，你觉得未来比如说两三年或者三到五年，你对未来的媒体的预测会是怎么样？还是说现在依然是短视频新媒体的天下？还是说将来有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一个更新的一种形式出现，把现在所有的这个风骚之势全部都打趴下了？你自己有
什么？我不知道，因为它是这样的，
嗯，
因为它是这样，就是说你改变这个业态的，改变这个行业的，现在往往是跨界这个劫持，
对，
所以你不太知道说到最后是什么行业来把媒体行业给灭掉了，你知道吧？
嗯。
但是呢，媒体呢，它中国媒体和海外的媒体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可能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比较低端的、比较讨好这个普通
受众的
这个受众的这样的方式，还是会继续流行下去。
嗯，所以
比如说像这种刷短视频呐、什么的这种啊，还会流行下去。当然，像稍微严肃一点的，像我们这种稍微严肃一点财经呢，它也会寻找自己的出路。它起码在未来几年活着还是没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期来讲，我觉得我不大认为说媒体机构还能活得很好，就以机构为组织这种的媒体还会活得很好。
就是说大家都会，
我觉得媒体可能还都会变成小的
化整为零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理论上讲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管你今天是 BBC 还是你是华尔街日报还是什么，你如果这个人火了，这个比如说你养了和刚才主持人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这个人确实有价值，那他自己就到市场上，因为现在市场提供了这样的方便，提供了这样，他就挟持他就带着他过去的这个光环，他就自己就出去了。他就可以去，他无论他是主持人还是出镜记者还是一个编辑还是什么纪录片导演，他自己就可以出去干去了，因为这个市场也提供了资金，也提供了更多平台，然后呢也可以把他顺利的把他那些粉丝给平移出去。所以我其实跟很多人谈过，就是以我们组织的这个方式，就是以我们机构的方式，比如说入驻到像包括喜马拉雅啊，包括什么这种其他的这种平台上去，我说我们入驻到里边，我们这个机构这么有名，你在那儿不是挺好的吗？对吧？他们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们那儿你能提供什么吧，他们就会问说你能提供什么。我说我们能提供这样，你看我们这有一个特别好的记者，他特别特别特别牛，他写的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特别好。
嗯嗯。
OK， 人家就会说，那你就让他来吧。
哦，就跟你们品牌没什么关系。
对，我就让他来啊。他你的品牌仍然是附着在他身上，他仍然是可以说，比如说他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著名记者，对不对？那他走到哪儿去，他都是人民日报前著名记者。对，直到有一天他不需要人民日报给背书了，那他就是已经是著名记者，他就自己独立可以生存了。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现在其实这个媒体的门槛特别低。为什么我说包括那种刷短视频什么那些小姑娘什么的，那个东三省的那些小姑娘都能做，它门槛特别低。
对，是的，
你只要有一技之长，你只要有一个让人辨识出来的一个特长，
你就可以
一下就能脱颖而出。
对，
你就出来。所以这种门槛低呢，导致了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其实都是媒体，都可以成为媒体。比如说杜蕾斯，你说他是不是媒体？
对，是个好问题，
对不对？
对，
他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的中国媒体。
对对，
他成为了这个
大家学习的
新媒体的标兵。
对，
大家都要去学，很多媒体都要到他那去学。其实他那几个人，但都要到他那去学。那如果 杜蕾斯是媒体的，可口可乐是不是媒体，麦当劳是不是媒体，麦当劳有小程序，那大家都可以成为媒体，
对，
都可以成为媒体，茅台也可以弄媒体，只不过现在这些呢，他们没有意识到说我其实已经被授权可以做一个媒体了，没有，他们传统上还认为媒体就是媒体，我要想在媒体上发声，我还得花钱去到媒体去请人家替我发声，而不是说我干脆花钱我自己办一个媒体。过去呢可能觉得我自己办一个媒体还要批照，还有这个证件，还有那什么，然后呢还要印刷，还有什么的，还要办个电视台，现在不需要了，
对，
你就花钱两三个人就行了，
对，
对不对，甚至四五个人，你再多，你像杜蕾斯，他养那几个人远远要低于他一年要给各大媒体投的那些广告
钱，广告，
对不
对？
对，
影响力还更大。
那所以所有的机构接媒体，这个未来就是这样。
对，所以就是说，江湖是人人的江湖，人也是江湖的人，这个
就是已经彻底没有门槛了。
对，
彻底没有门槛。对，我必须得就是，尤其是一些机构，他必须得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是传统的媒体机构还是那些企业，他们如果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他今天的几乎所有的打法都会变。
是，但总的来说，你还是对媒体这个行业有审慎乐观。虽然门槛越来越低，竞争越来越厉害，但是只要有好的品牌，依然能够存活得很好。甚至来说，影响会更大了，因为现在这个传播受众的方式更广泛，更容易被人接触到，对吧？
没错，对，我稍微有一点信心的是，一是我所在的这个媒体本身它就是一个
过硬的品牌，
对，品牌很好。第二呢，我个人还算，也有一点品牌。
对，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无论是到最后，无论是打这个集团军的作战，还是到打这个小的这种巷战、游击战，甚至肉搏战，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就说到最底还是要自己打铁要自身硬，只要自己那个怎么都能
对，你终于把它弄成主旋律了、啊、对，打铁还需自身硬，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对，今天非常感谢张红这次访谈非常有意义，非常感谢
好的，谢谢啊，
谢谢，
好。